好，好，我们就 OK 可以了啊，你们看见了啊，我们就开始我们上个礼拜呢其实讲的不多啊，因为有一些就是历史的背景啊，我们也稍微交代了一下啊，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了啊。所以我们上礼拜主要是完成第一节，第二节没有完全看完啊，所以我们就先讲第一节的复习啊，我们再进入第二节的下半段。第一节他说，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加做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利利的儿子何西亚啊。这上次我们就交代了，这个何西亚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情况啊？啊，就是何西亚他是北国的先知。这里说北国呢，是因为所罗门之后，就以色列就分裂了啊。北国是有十个支派，连南国有两个支派啊。这十个支派呢，就因为这个耶罗波安啊，但这个不同啊，虽然名字一样，他是拿巴的儿子啊，耶罗波安。现在何西亚的这个以色列王是耶阿士的儿子啊，虽然名字一样了啊。好，耶罗波安呢，他当时有一个很坏的计谋啊，他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他为了害怕他的王位会失去，然后就设计他让以色列人呢在北国新建圣殿，也在那里就是按自己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耶罗波安呢就开了一道门就是让以色列人可以就是保留这个宗教的外衣，但是宗教的内涵呢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去做的啊。所以基本上是就是放弃了啊，他们是放弃了律法上面的要求了啊，就是上帝怎么样告诉他们啊，要守这个礼仪，要守这些节期啊，表面的这些工作啊他们保留，但是意义上目的上就没有了啊。所以变成北国实际上没有真的就是因为分裂之后啊，他们就没有再参与就是上帝的救恩的计划了啊，因为他们是自己敬拜自己的基督，自己就是发明啊自己的信仰啊。那时一开始上帝就差派先知了啊，有不同的先知啊，有一些我们都知道很出名的，好像以利亚、以利沙这些来就是来警戒他们，来呼召他们悔改。但是整个国家一直都是在败坏的里面啊，就是没有改过啊，只有更糟。大概经过150年啊，就是从第一个耶罗波安到第二个耶罗波安150年之后上帝就差派了何西亚，连在这个150年之后的耶罗波安二世底下呢，以色列国是达到了他的最兴盛的时期了那个时候人就更狂妄了，就是更不愿意听啊，因为一切都顺利嘛。上帝就让何西亚跟阿摩斯到他们当中去做先知。人不是去祝福他们也不是去讨好他们是责备他们，而且是用最严厉的方式来责备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向来都夸耀自己是神圣的选民因为他们有十个支派，他们比南国更多，所以他们自认为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因为他们十嘛南方才两个嘛。他们也认自己才是真正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圣洁的后裔，但是上帝却用别的方式来称呼他们不叫他们子民，也不称他们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称他们为淫乱中生的儿女很难听啊，就是妓女的孩子。妓女孩子呢的意思不是在说这个孩子的母亲的职业 记你的孩子就在说你是没有父亲的，或是你是不合法的孩子，就是没有人要认你做儿子。虽然你当然是有一个父亲，因为不然你不会生出来，但是呢那个生你的父亲呢他不认你，所以我们用今天话叫做杂种啊。杂种意思就是你没有啊承继权利啊，就是你没有这个产业的权利啊。就好像今天很多世界还是有这种问题啊，就是有一些人有两个老婆啊，他基本上他的产业呢是那个正式的太太生的儿子才可以有权利嘛啊。那个他的一些就是暗地里生的孩子呢就没有权利可以承继产业啊。但是你也可以去法庭告啊，告可能会拿到一点东西啊，但以前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些人呢表面看来呢是有父亲的，就好像以色列人家啊，他们表面看来是摩西样啊，他们有圣殿啊，有各样的礼仪啊，就好像是有一个父亲。但上帝说你们是杂种，意思说你们是没有承继权的，就是迦南地的产业就是天国，你们是没有份的。 OK， 所以很冲突嘛啊，一个自认为是上帝独一的选民，只有他们没有别人啊，自己是天下第一，上帝却用一个比人一般人还要低的身份来叫他们啊。并且上帝也借着何西亚先知就预言了不久将来啊，这些我们说就是不是真属上帝的人啊要被带走啊，就是上帝要把他们赶出去使他们被亚述啊掳走。就是那时就真的是看得出来了哈，他们没有份迦南地啊，十个支派啊很多啊，是不是就是摩西把这些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有十二个支派啊，就是雅各的后代嘛，十二支派进去，然后来十个上帝把他赶出去，剩下两个，然后来剩下一个。所以我常提醒大家啦，当然这就是你从旧约里面看到的啊，千万不要迷信人数啊，也不要迷信你的就是你的这些我们说外表的东西啊。 OK， 我们要常常从上帝那里听见他的声音，他称我们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叫你自己是什么啊。如果上帝不听你祷告不回应你，你求赦免他也不管你啊，你求恩典他也不理会你，你读圣经好像瞎子这样啊，读什么都读不明白，也没有感动啊，看只看到字面，看不到圣经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哈。参加聚会就打瞌睡想睡觉，你真的要告诉自己说我是打引号啊，我是杂种，我不是子民，因为上帝没有这样看我，他没有给我话语，他也不跟我沟通。虽然我可以夸耀啊，我去教会，我是教会的某某谁谁谁，我做什么什么事啊，当时北国的人也做了啊，还做的比我们还多啊，但最终那一个日子来到都得被带走啊，没有留下来的。 OK， 所以这些百姓啊他们就一直都没有悔改了啊。虽然何西亚一生都在侍奉就是耶和华，也在北国侍奉啊，所以刚才读到的第一节讲的这些王的名字虽然都是属这个南国啊，就是说他是北国的先知，但是他算年代的时候他用南国来算，但你也可以明白啊，因为对何西亚来说呢，北国是根本不合法的，对吧？你就不需要算，好像你要去用非洲什么刚果的啊，什么共和国啊， 来算历史，你说怎么算啊？一下这个人，一下那个人，一下这个什么革命，一下子军人执政，你都不知道名字是什么了，对吧？因为他不看来，就看起来不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可以有根据合法性的东西嘛。所以对荷西来说呢，如果要算年代，当然是用南国了，因为南国从头到尾。虽然也不叫很好啊，但是他们最少都是大卫的后代，都是在大卫的家里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虽然这些王多数是不敬钱了啊，但是最少这个延续下来啊，而不像北国，都是篡位的啊，就是第一个耶罗波安，过后呢就不是他的家人了，就别人就串了他的位置了，所以根本没办法用北国来算他们的历史。OK， 所以如果你按南国的历史，乌西亚驾崩的那年，上帝呼召以赛亚啊，所以你大概能够算得出来啊。你一直到谁呢？到西西家啊，很久啊，这个很长啊，因为西西家呢。算是一个你可以说比较和平的一个君王啊，而且他做了四十年，很长啊，所以你大概前后算，可能荷西亚做了七十年的先知啊，上次我有分享了，就是不多的啊，通常先知有的才做一两年，有的只讲过几篇道就没有再讲了啊，好像约拿这样。当然约拿书是约拿自己写的了哈，但是你想约拿那件事情连之后呢约拿就没有再记载了，就是没有再记载他讲，虽然他做的那件事是很特殊的哈，但是你可以算很短了，啊，比起荷西亚老老实实啊，每天讲七十年，但是仍然这些百姓不悔改啊，嘲笑他，藐视他的，就是所宣告的审判。OK， 所以这是一个苦差啊，啊，就是说，上帝让荷西亚来到了一个最丰盛的教会里面，最有钱的教会里面呢，其实是一个，我们说是结束的开始啊，就是荷西亚是来关门的，是来锁门的，就是不是来大展宏图的，啊，为什么？因为北国正在兴盛，是吧？我们常说人的结束是神的开始嘛，同时呢，就是人的这个兴旺呢，是上帝的审判，就是你在兴旺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上帝让人要开始。就是狂妄啊，最后就把刑罚带给人，反而是人在我们说贫穷啊，就是在困难的境况啊，这是上帝做工的开头啊，兴盛是上帝离弃的开头，他走了啊，因为人在兴盛的时候呢，一定会犯罪，一定会傲慢，也一定会离弃耶和华。你不用说可能啊，这个几乎是定力了啊。啊，所以我们的确要常常跟自己有一个提醒啊。当然，在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去找麻烦，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开始认为自己安逸下来，就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没什么变化啊。其实这是危险的，我的意思说，我不是要你天天搬家，搞到自己啊，好像有做不完的事啊，这些物质的东西应该是越简单越好，是没错了，但是呢，你要知道在属灵上啊，你的征战是真实的，就是致命的，也是真实的。但如果你一直觉得很平顺，很没有，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呢，你肯定已经是。就是已经失败了，啊，已经投降了，啊，已经被掳了，啊，给撒旦掳走了，啊，不然你就一直都在征战的里面， 在痛苦的里头，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完全把我们拯救出来。OK， 所以安逸，很多人求福气、求财富啊，求好日子，其实并不是好事啊。你要求福气、财富哈、好日子，是将来。但跟上帝说，今世不要让我太多啊，免得我想东想西哈；不要让我太富裕了，免得我想靠自己。你要跟上帝说，今世让我足够，但是在将来天国的日子，求上帝按着他的丰盛来对待我，好吗？好，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呢。我上次就讲了第二节的开头啊，我今天就继续了啊。能第二节我们再念一次啊。耶和华初次以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啊，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亚，这特别是说何西亚，虽然是他说话，但是耶和华吩咐他讲的，这是重点了啊。上帝用他的话装备了他的先知啊，以致他在何西亚的这个位格上被人听见了。OK， 好了，上帝呼召何西亚做先知啊，第一个使命不是说去传福音啊，去带给人福气，他叫何西亚去娶一个淫妇啊，而且让他就是跟这个淫妇有孩子，而且要收这些就是淫妇所生的孩子为自己的孩子。那我们上次有解释了啊，就是这可以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先知在当时呢用的一个表达一种我们说好像在舞台上的一个方式啊，一个表达的方式，并不是说何西亚就真的去娶淫妇，而且就收纳啊这个淫妇的孩子。为什么？很简单，这是上帝所禁止的啊，上帝并不会违背他自己嘛啊，因为一个不洁的女人，你跟她结婚，你也跟她一样不洁，所以这个污秽是可以传递的。所以如果何西亚娶了淫妇，何西亚也就犯了奸淫，连何西亚的孩子一切啊，就是他们两人所生的，都是上帝看为不合法的，就是杂种的意思了。OK， 就是有外表但没有真正地位的人了。所以很明显呢，何西亚是用一个很极端的方式来刺激当时以色列人呢啊，以色列人那时讲不听啊，就是怎么劝怎么责备也不管啊，所以何西亚就用一个很突然的方式，很让人惊讶的方式引起他们的注意就宣告，好像他在舞台上面他拿了另外一个身份啊，就宣告说啊，我耶和华叫我娶一个淫妇，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有妻子，不是淫妇了啊，但是他在台上他有一个这样的身份啊。连他说他自己娶淫妇的时候呢，你刚开头如果你听，你可能还以为先知在讲自己，但你听呢，原来他是在说先知是讲他自己，是表就是他代表上帝，连淫妇呢是代表以色列人。所以当上帝的这个先知啊跟百姓说你们要悔改，我觉得没什么好改啊，我们都不错啊，你们犯罪没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不好的事。 OK， 可能上帝要求高一点，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啊。突然间呢把这个角色一变成上帝是一个丈夫，变成以色列人是淫妇了，你就觉得很不应该了，对吗？ 一个正当的、一个正直的丈夫娶的一个妻子，应该也是正当正直的女人嘛，啊，一个贞洁的女人，怎么可能？他娶了一个是这样子的妻子，而且呢还有孩子，啊，就是跟他生了孩子啊，就是说怎么可能会让自己就是迁就成这个样子呢？啊，就是你又不是好像逼不得已要这样做啊，全地球没人啊，你非得要娶这样的淫妇，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他就反映了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都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呢，上帝说其实你们是淫妇，而且你们这些就是后代，就是以色列人下来的后代呢，都是淫妇生的。意思说你们不要说你们是亚伯兰的后代，你们只不过是一群没有父亲的野孩子，没有承继权的，没有人敢认你做儿子的人啊！你们可以跟别人说，哦，我是谁谁谁啊，大富翁的儿子，呵呵，你可以讲个宝啊，你说哦，以前路易十六是我的爷爷，随便你讲，可以啊，讲完你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啊？你去这个移民局，人家也不会给你护照啊。总之你怎么讲都好，那边不认你们，所以这边上帝说孩子是有了，但是这些都是就是我们说没有身份的啊，所以他们其实是被拒绝的意思。 OK， 所以这里用的一个比喻是很我们说是很刺激的啊，就是让听众突然间好像被触电这样吓到，难道有这么差吗？难道我们有离那么远吗？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呢他常常不去审查自己啊，也不亲近神，也不多祷告，也不安静在主的面前呢，的确啊，人都总觉得自己还可以的啊。那其实呢，当一个人就是诚实的审查自己呢，他会发现自己真的好像这里说的哈，就是犯淫乱的人是差很远很远的，以上帝的标准是差很远的。不管人家怎么称呼你，是某某某某信徒、爱主的弟兄、爱主的姐妹，你是很远的。那个远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里就形容成为淫妇。因为他也不能够说是一只狗，是一只猫，人家说啊，这个我无关啊，这是动物啊，虽然也是远了啊，猫跟狗根本跟人就差得太远。说上帝收养了一个宠物啊，你觉得好像很难比喻嘛？但是呢，人与人之间啊，你说坏人也好，什么什么，其实还不觉得太疏远啊。但是呢，如果你说淫妇跟一个正直的丈夫呢，哇，这个好像天渊之别。特别是这种比喻啊，这其实就是上帝跟他的子民说的话。其实我们也应该常常啊，在许多，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是淫妇啊，但是我意思说我们也应该常常有这种反省，因为的确当时以色列人做的事情啊，没有跟我们现在许多教会基督徒做的事情差太远。OK， 你说怎么样啊？OK， 你如果你认为你是基督徒是因为你吃饭有祷告，如果你认为你基督徒是因为你礼拜天上教堂，其实你还输给这些人。你可能如果你问上帝，上帝说可能我们是淫妇的孙啊，更死就更差，更离得更远。那人家好歹都不只是吃饭前有祷告了，人家还守节啊，歌里也有，什么都有。 OK， 我就想问了，你今天是神的子民，凭什么？就凭你去教堂，凭你的家人是基督徒，凭你懂一点圣经知识，根本淫妇一个不够。这不是一个能够称义的记号来的。 OK， 如果你说你是神的子民呢，你就要活出上帝的律法，因为这是上帝的要求， 因为上帝只要求他的子民行他的律法，他没有要求外邦人行的。OK， 你说他的律法是什么？你说去教堂牧师的律法，参与侍奉神，那个是你的牧师叫你做的。上帝的律法圣经写明了，诫命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这是我讲一万次的东西了啊！我是想跟你说，你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你在教会里面混多久啊，你照镜子你问你自己，我爱神吗？你答不出，两秒里面你讲不出来，你就知道你有问题了。因为这是诫命，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选择啊，不做这个可以做别的。OK， 你问你自己，我爱人吗？一秒里面你答不出来，你就有问题了。因为这是诫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守诫命，但我们有参与外在的事，去教堂灵修祷告，我们就跟这些被上帝骂为淫妇生的孩子一样了。因为这一些所谓的灵修祷告啊，所谓的参加聚会呢，不能让你承受产业。 OK， 你要承受产业吗？活出上帝的心意，可以吗？所以不要把你的生活选择啊跟你的信仰脱钩啊，这是自己骗自己的啊。当然就业就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他们的下场我们也不用等啊，你就翻正经翻快一点你就看到了啊，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啊。他们最终都是我们说都是被丢弃的人了啊。所以说回来了，这里上帝是用一个很激烈的方式了啊。刚才我也说，除非是真的不得已啊，因为的确圣经也不常有这种的表达啊。何西阿是其中一个，还有以西结也是啊，是两个先知比较多这一种的表达，也是因为他们面对的人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再讲了，就是刚硬到最后一招就是要这样子说了。就是要用一个你都觉得恶心的东西来告诉你，你其实已经很远很远很远了，离上帝很远了啊！不要再欺骗自己说我可以靠做这件事或是做那件事啊，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 OK， 好了，所以我简单来说，就是我上礼拜也交代了啊，就是何西阿不应该说他真的是去做这个事情他是一个一直重复被使用的一种表达。何西阿刚才我说何西阿也有用的最多了，但是以西结也用过啊。我们现在再开始起因经文是以西结嘛，你迟早会看到这些经文啊。连耶利米也有用过一点，少一点。这个以赛亚用过一些，但是何西阿是最多的啊，是因为他当时的那些百姓是最刚硬，也是最骄傲的，最顽固的啊，所以上帝就要用这个方式来唤醒他们啊，让他们看到他们自己是怎么样的，好吗？好了，我就完成最后一句哈，他最后一句就是说。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全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不一定是指到他们的道德堕落到大行淫乱，不见得他们还是有持续的生活，还是该怎么做怎么做但这里说全地大行淫乱，的确是在指到他们在信仰上已经就是偏离了他们就是口称自己是有一个丈夫的，但是私底下却有情人，所以这叫淫妇嘛淫妇就是如果你说她也没丈夫她有情人的这个也不叫什么情人就是因为她有一个婚约，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呢受割礼的时候就 就是承诺他是单属耶和华的人。 OK， 所以他们就好像一个女人说我有丈夫，但呢他们私底下又把他的心给了偶像啊，他们又偷拜，也不算偷了啊，但是就是他们私下也拜了金牛都啊，也拜啊巴利，也拜了马勒堪啊，各种啊，就是周边就是外邦人的偶像，这就叫淫妇了啊，就是有两个主啊，一个是明，就是明正的哈，一个是另外一个呢是暗地里的 ，OK。所以他说全部人都这样做了，叫全地都这样做，所以这样子做离弃了耶和华，就说他们在神的眼中不再是贞洁的 ，OK。他们不再让上帝的话成为他们唯一的一个管理，他们也不再乐意的去顺服唯一的丈夫啊，就是上帝了啊，他们反而呢被耶罗波安啊这种聪明的啊说话所欺骗所引导啊，就进入了啊这些错误的教义，就沉迷在各种的欲望里面啊。这里说的欲望就是各种的迷信啊，使自己啊一直在追求这些虚假的事情。你说这样子就叫淫乱了，这样子就叫淫乱。所以你说谁不做啊？我可以告诉你，每个人都要认罪，就是这样啊。你知道我们被上帝拯救啊，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啊，从埃及这样子带出来过红海，是一个很特别的动作，让全世界知道这一批人是我的。上帝这样子做。就好像上帝摆明啊，好像一个丈夫啊，他去到远方，有一千个女子，但是他就为这一个人去娶那个女子回来，他要让每个人知道，只有他是我选的，是吗？好了，这个女子回来之后呢，他沉迷在其他的男人当中，你也觉得很难听啊。为什么有这样不知足的女人啊？为什么有？这就是我们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就是舍命救我们出来之后呢，我们天天做什么？我们喜欢世界的东西，我们也不会说不做基督徒的啊，教堂照去，聚会照参啊，该做的也做，但是我想问你的心里面，你真的是贞洁的吗？真的是像你的口说的，耶稣是我的满足，我只有一位丈夫，还是你也找了很多快乐？就好像这些不贞洁的女人一样啊，就是还是徘徊在各种不同的男生给她的献媚啊，也就是谄媚啊，送她的礼物啊，想要从别人身上找快乐。那当然我在比喻啊，我不是说基督徒是这样子，我说在灵性上 OK， 当我们不选择圣灵的感动，我们不选择上帝的安排啊，我们选择另外一个事情来取代上帝的时候，这个就是淫妇的选择。所以的确啊，没有说我们可以免去啊这一种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一天，如果不是上帝在基督里面宽恕我们，我们其实就是这种不知恩不报恩的淫妇了。 OK， 好了，所以这个不寻常的一个表达方式啊，的确会让很多哇，你们也知道啊，就是我前面有说过，就是这卷书很少人讲，或是特别是华人教会不想讲，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困难啊，就是到底这个先知有没有真的娶了一个淫妇啊，很难解释嘛啊，你到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你买的一些解经书，我也有一些啊，你主要看呢，他不会很花时间好好讲 信息内容，它都会一直在那个课题上面呢、啊、做争辩了、啊。啊，有的书就说啊有啦啊，先知说取就取嘛啊啊，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他们是现代人嘛，他觉得哎呀，反正今天北美的牧师啊，就是离婚结婚结婚离婚多的是啊，是吧？哎呀，没有什么淫乱不淫乱的了啊啊，反正爱就好了哈啊。然、啊、后欧洲的很多这些同性恋的牧师都有了，你说哎呀，还有什么好讲对吧？觉得这个小儿科不用小题大做，娶淫妇又怎么样？也是一个女人嘛，对吧？没关系。所以有些就认为说是啊是情欲，但有的解经书就会说哦没有，不是真的，就像我们说的，但是他们就很想去理论化。就说哦，其实荷西亚娶的不是淫妇，是正常的女人，只是后来她变成淫妇，啊，省起来了，不用这样解释的，啊，就是说她本来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但这个女人后来变成淫妇嘛，所以荷西亚写荷西亚书的时候呢，就把她后面的样子就是写出来说，其实我娶的是最终变成淫妇的女人，但其实不是嘛，圣经的确说是淫妇嘛。不是因为他后来才变成的，对不对？啊，有的就说哦，他是在灵里面哈、啊，他进到一个灵界里面呢、啊，为什么在灵界里面还找到淫妇？这也很难解释嘛。总之，我们最好像我说的、啊，当然也不是我的答案了、啊，也是我看解经书啊，一个比较保守的哈、啊，也比较公认哈、啊、可靠的解经书，都会很直白告诉你说有什么奇怪。是吧？以西结，上帝叫他躺在地上300多天，你真的认为他躺啊？他都躺，如果真的躺上来，他躺到他的那个，我们说背都烂掉了，是吧？怎么可能躺呢？而且上帝说，被掳一天顶一日这样，哎，就一年顶一天啊，那不还得了？不能吃，不能什么，很多这种所谓的他们做的动作。啊，可能他就躺2个小时啊，人家来问他，哎，西杰啊，你躺了多久？哦，躺了300多天啊。其实他只躺了2-3个小时了 ，OK。但他讲300多天，人家就奇怪嘛，哎，你没事啊，300多天，那、啊、他就开始说，耶和华说啊，我将要降灾啊，在你们当中啊，就是一年啊，一天顶一年。其实他的重点是后面嘛，因为叫你去管他到底躺多少天了、啊。他就是要你注意他，如果他说哦我躺2个小时，你就不问他了，你就走掉了，你说谁都躺2个小时，什么奇怪？所以这里不奇怪了。我说如果你比较客观的看旧约先知的讲道啊，你会觉得荷西亚只是用了一个比较激烈的方式，但是他实际上并不需要真的这样去做的啊，他可以宣告一个事情，不是说讲骗话啊，因为他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角色里头，不是他自己啊，他演一个角色嘛，所以他就在那个角色里面说话嘛，好吗？啊，好了，这我以后不讲了，但是最少你有一个观念，你就不要有偏见了啊，你说哎呦，这限制好像不是太好啊，你看这种婚姻啊，哎呦，我们不要看他，所以就跳了。你好好看这卷书，你会发现里面很多话在圣经里面常被引用的。OK， 荷西亚有很多重要的教导的。OK， 不要因为这个过不了你的这个头脑的这个表达方式哈、啊，你就藐视或者轻看了荷西亚先知的信息，好吗？好了，我们继续了啊。连他说。第三节啊，他说于是荷西亚去娶了狄拉英的女儿戈蔑，这妇人怀孕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好，那你说有没有这个人叫戈蔑？有没有这个人叫做狄拉英啊？当然都说嘛，这次整个都是一个舞台剧的啊，一个内容啊。OK， 连这上帝。故意的啊，就是让荷西亚去宣告说啊，我昨天娶了一个淫妇啊，今天生了一个儿子啊，人家说这样快啊，那苍蝇也没这么快生蛋啊，你昨天娶今天就生， 怎么可能？你不需要问啊，这就是一个重点啊，就是上帝要透过这个动作让人注意他的信息嘛。所以他说他娶一个女人叫割灭，割灭的意思是毁灭。OK， 你说有人取这样的名字吗？说我们教会的牧师的师母叫做坏蛋，说没有人啊。他说我们的牧师姓陈他叫陈毁灭，说没搞错，那个爸爸有问题啊，取这种名字吗？哦，没有啊，这个名字很好啊，不好啊，这就是不好。OK， 正常的嘛，这荷西啊，这些名字啊，什么耶稣呀、都是耶和华是拯救什么。这去娶一个太太就叫毁灭，不可能嘛。OK， 而且这是故意这样凑起来的哈，就是他的父亲呢叫做迪拉因，我想象这个可能也不是真名啊。迪拉因呢就是有很丰富的无花果，所以两个凑起来呢就是呢很丰富的无花果，但是都是腐烂的就是一大批，看来是很丰富啊，但是实际看的不能吃的全部烂了。你明白他是在讲谁嘛，对吧？那肯定不是那么凑巧啊，一个爸爸叫做丰盛啊，女儿叫做没用啊，一个极大没用啊，那两个凑起来，你说有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名字嘛？不是啊，他是在讲以色列人嘛，远远看很富有、很兴盛啊，也好像是神的子民啊的大量的无花果啦啊，但是上帝却说是败坏的。细看没有一个可以吃的，都是臭的，都是有虫的。他是在指以色列人。OK， 割灭是在讲这个以色列的结局啊。所以上帝用这个名字宣告啊，就是虽然他们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亚伯拉罕的确是丰盛的啊，因为他是信心之父嘛，是第一个就承受应许的人嘛。但是这些看来是从他而来的后代呢，却是腐烂的，就是跟这个丰盛的源头是没有关系的，他们是败坏的一群，可以吗？好了，所以。你们知道还有其他的例子呢，你也看过这个以赛亚先知啊，也生了一个孩子啊，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啊，连圣经也说他的儿子的名特别长特别长，连其实那个名字就是上帝再过几年就要毁灭犹大国，这你说谁给孩子取名，就是再过几年上帝要审判，不可能，这个根本都不是名字嘛。这只是要让你知道上帝的心意啊，所以他好像在用这个场合啊来表达而已。OK， 好了，我们再看下去啊，第四节啊，他就说上帝要怎么样，就是毁灭这个割灭啊，就是怎么带来这个毁灭啊。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啊。所以前面说女儿，就是不是女儿了，就是妈妈叫做割灭啊 ，OK， 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叫耶斯列 ，OK， 那耶斯列也是一个有相关，怎么说，就是不叫相关，就是同一个字啊，有几重意思啊，何斯列呢，它是一个地方啊。 就是它本身是一个意思叫分裂啊，就是要分散啊，就是被赶出去的意思，但是它也是一个地方的名啊。OK， 所以它取这个名字呢，就让你有一点想象啊，是吧？如果你啊，好像迦南啊，那个名就特别嘛啊，你说迦南，哎，迦南是什么？是人的名吗？哎，是啊，有一个人，我们教会有一个执事叫迦南啊。但是迦南又让你想起圣经讲的迦南，迦南地啊，所以它有两个意思在里面。那何斯列也是啊 ，OK， 它本身有一个意思，但是它又是一个地方，连那个地方发生过一些事情，也就好像上帝用同一个字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OK， 啊，说回来了，到底这个儿子是不是真的在？我想应该不需要去考究了啊。总之就是说他生了一个儿子了，就是从这个割灭这个毁坏这个女人出来，第一个儿子叫做分散，就上帝要把他们赶出去啊，他们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啊，是上帝的选民啊，也不是承继产业的人，他们不是他们认为是雅各的后代啊，就虽然血缘上是啊，但是他们并没有雅各的信心，他们也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OK， 所以他们的骄傲是没有根据的。上帝就给他们另外一个名字叫耶斯列啊。耶斯列呢，先是就提到说耶户啊，你这里有几个名字啊？耶户啊，耶户是跟历史有关，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解释一下。但是这里他就把何斯列跟耶户放在一起。也就让你想起一个城，这个城呢就是亚哈做王的时候，他把他的孩子啊王后啊，就是我们叫王城啊，就是放在那里的。亚哈有很多城啊，那其中一个城叫做耶斯列。 OK， 连耶户他后来篡位了，他其实不是亚哈的后人啊，但是他想做王，然后他就到他，当然他把亚哈杀了，他也到亚哈的孩子王后的地方把他全家都杀了，就生怕亚哈还有后人以后会成为他的威胁，所以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啊，他就把前面一个王任何一个可能继承王位的都杀了，就让他没有后代，连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做王。所以耶户是一个很凶残的人，但是你要知道耶户在做王之前呢，上帝让他做的，上帝跟耶户说我让你做王。 OK， 上帝用这个残暴的耶户呢来刑罚亚哈的罪，因为亚哈做王的时候，亚哈跟耶洗别啊，就使到全国百姓陷在罪恶之中啊！他不单去假圣殿，而且他还引进了耶洗别的偶像，就是巴利，是吧？所以亚哈的年代呢，巴利是最兴盛的，因为还有很多的先知啊、祭司啊，都是服侍巴利的啊，就是跟着耶洗别来的啦啊。所以他们就让百姓迷惑在当中嘛。 OK， 所以现在这里呢是亚哈之后的年代了，大家都知道亚哈是坏的，就到了何西亚的年代啊，都知道这是一个黑暗的历史啊，都觉得说哎，我们跟亚哈无关了啊，我们不拜巴利啊，我们拜耶和华，看来好像他们认为自己干净了啊，自己跟这个罪无关了，因为他们是耶户后面的人嘛啊，耶户后来做了王，他的后代也继续做王啊，所以这个何西亚当时啊的北国王叫耶罗波安，刚才我说他的名字了啊，他其实是耶户传下第四个王，所以他是耶户后代来的，所以当然他们认为自己是比较合法的嘛，因为亚哈就是拜巴利嘛，对不对？功劳好像是在他们身上，但是上帝说并非如此，上帝说你们认为你们是 比亚哈更好，因为你们是耶户的后代。上帝说我要追讨你们的祖先耶户在耶斯列做的事。 OK， 意思说他们其实呢只是一群上帝要审判的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因为他们是耶户的子民，他们就可以做上帝的就是选民啊。因为上帝说我要审判耶户做的事。好了，现在就说到底耶户做什么，他做了什么。但你去读旧约你是可以读到他的历史的啊。啊，我只简单说啊，你有兴趣你再去查吧啊。那刚才我前面说他被神兴起做北国的王啊，那上帝就让他就灭尽啊一切就是亚哈做过的事啊。其实刚才前面说他是特别要针对这些拜巴利的嘛，现在他就骗大家说啊，这个亚哈也许别拜巴利不够我厉害，我比他们还热心，来来来，我们来大大的敬拜巴利啊。所以他就招全部全国啊，因为那些巴利的先知都躲起来了，因为亚哈被杀了嘛。你看现在说我比亚哈拜得更厉害，他们都出来了啊，全部到庙堂去了，聚集要大大的敬拜巴利的时候呢，耶户把门关了就进去全杀了。所以他可以说一口气啊就灭掉，当然我想可能还有一两个跑掉了，但是呢最少呢就是巴利的先知那件事之后呢基本上就不在了。OK， 所以看来他很有功劳啊，他要灭尽就是一切就是违背上帝的事情嘛，他要恢复啊，好像本来对耶和华的敬拜，是吧？所以他也到亚哈家去，把他的孩子都杀了，就让好像他就要让亚哈跟以色列完全无关，表面上是做到了，但圣经却告诉我们呢。耶户没有离开耶罗伯安的罪，意思说呢其实耶户他做这些事情根本不是关心上帝，他是关心自己。如果他真的关心上帝，他把亚哈杀了，他把巴利先知杀了，那他也应该就是丢弃这些假圣殿啊这些东西嘛，啊金牛犊啊这些应该扔掉才对嘛，对不对？没有，保持保持。为什么？因为假圣殿金牛犊呢是保王位的，是让他可以继续做王，是让百姓不会跑到南部去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个他留着。 OK， 巴利跟他无关了、啊、就杀吧啊，反正我也不喜欢啊。亚哈我根本就是怕他有后人来抢位置嘛，讲是为神啊，但是自己的野心，所以对付了亚哈一家。所以上帝知道他的心想什么嘛，所以这个时候上帝说我要对付耶户做的事情。 OK， 就是耶户没有为上帝大发热心，所以上帝说我要追讨他当时残暴的罪，可以吗啊？所以上帝说灭除啊这个亚哈之家，其实他并不是公正的人啊，他是一个强盗，因为他知道他没有身份可以做王，所以他需要他是用偷是用骗嘛，所以他需要就是杜绝啊一切可能追究他责任的事，所以他就让亚哈不可能有后代。 OK，但实际上呢耶户本身他让以色列人更多犯罪啊，他没有离开亚哈的道路，虽然换了一个偶像啊，但是他还是没有回到上帝的诫命跟律法的里面。 OK， 所以我们看见有时候我们也要警戒自己啊，我们骂责备别人呢是很容易的啊，但是我们不见得自己也公平的责备自己啊， 啊，别人不爱主啊，我们可以说，哎，为什么你不去聚会啊？你为什么啊？神那么帮你，为什么你不去聚会啊？为什么你不爱主？其实讲回自己还是一样啊啊。当然你可以很多理由，我情况不一样啊，我只是偶尔没去而已啊，你可以随便讲。总之有时候上帝让你去责备一些做错事的人呢，你是耶户而已。你不要太认真了，以为自己就真的是神的天使。不是的，因为你在听你自己口讲的话的时候，你好像听见你在骂你自己。所以就证明你只是耶户，上帝其实是透过你的动作来告诉你，上帝说你实际上是犯了罪，你实际上是犯了你惩罚别人的错。所以这个的确耶户的后代了啊，当然就没有可夸的地方，没有说啊，因为耶户做了好事，所以我们是正统的以色列人。所以说我要追究他所做的，还有他的后代。所以这经文的结尾就是说，上帝要使耶户的后代就是以色列家灭绝。就是说他追讨，就是这些跟随他的人啊，可以吗？好，我看一下我还有一点时间。我就讲完这一章吧，就是第四节的最后一段就是说灭绝所以上帝他让这个北国最终没有回来因为他一开始脱离大卫的时候，就是他们十个支派分裂出去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就已经被看为是不属神的子民了。OK。但在里头仍然还有少数的一些人是上帝要救的，那这永远都有这样的情况了这不奇怪。但是你说以色列成为上帝的子民，这就没有。但是以色列里头有上帝就是子民是可以，就好像你说外邦也有嘛，不奇怪嘛。摩亚最少有路德摩亚不是神的，这个国家不是属上帝的子民对吗？但是上帝还是可以救一个女人叫路德，没问题啊。所以你看旧约其实还是有陆陆续续一些外邦人的不是属于亚伯拉罕血统的，也是被神所拯救所收纳的像拉赫分明就是迦南人嘛，对吧？但是他因为对耶和华有信心，他就被允许住在以色列人当中，而且还成为大卫的先祖，莫名其妙难道大卫没有更好的先祖吗？上帝就让你知道说他有选民，到处都有。但是如果你说以色列国就代表了上帝的子民呢，上帝说没有 OK， 因为他们离弃了我的律法，可以吗？我一说好像你说教会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很多教会每个人都说我们是教会，我们是属神的教会，我们是耶稣的身体。你这样子说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说自己是教会，但你要怎么分辨呢？你就看嘛，哪一间教会，哪一间所谓教堂有做圣经要他做的事嘛？不是因为你的招牌是教会华人教会、某某教会活泉教会，你可以取名取很好的名可以，但你听他讲道，你看他里面的弟兄姐妹，你就知道这是不是教会了。因为教会就必须按圣经就上帝的吩咐去做。但是如果有一些教会呢，根本就乱来的就随便做的就是人喜欢干什么干什么，那也不排除里头有一个两个是上帝要救的，但是上帝不见得要救这两个人就得承认整个群体是教会嘛，不需要这样好像北国这样上帝有救一些人，但是不需要说为了这两个人北国就是神的子民不见得了。 所以北国灭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部分的被上帝召回来啊，他们最后就形成了这个新约的子民啊，最后也在福音书啊里头啊，有一些支派，你看他的名字，你知道他不是犹大人啊。你说这个这个谁啊，保罗啊，使徒保罗，他是便雅悯族的啊。你说这个族啊都不见了，的确是啊，他在南国北国分的时候呢，他开始是跟了南国，但是后期呢他就消失了，因为他一半给北国占去了，他一半给南国占去了，所以便雅悯基本上有名啊，但没有地的了。 OK， 你说在新约里头还有人叫便雅悯族的，谁啊？使徒保罗咯。你说使徒保罗可能一定是灭亡，不是啊，他是神的使徒啊，耶稣召的使徒啊，是吧，他是上帝保留下来的，但是他不是属犹大的。能够可以这样吗？可以啊，能够有这样的问题吗？哎，有这样的可能吗？有啊。好了，所以说回来，上帝没有用，就是整个国家啊，来预表他天国的丰盛，但是仍然啊，没有拦阻上帝要拯救他所要拯救的人啊。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常被这个名字所蒙骗了，常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就认为他们是比任何人都更好的啊。这个名啊，常给他们，我们说许多犯罪的借口了。OK， 今天上帝透过何西亚说，你们并不是我的名，你们是妓女的孩子啊，你们应该被称为是耶斯列啊，因为你们知道刚才前面用啊，妓女是割灭嘛，就是他的母亲，就是何西亚的妻子叫割灭啊。我说在这个对话里头了啊，他叫割灭，所以其实他们是妓女的孩子嘛，所以他们应该是何斯列人，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群被分散的百姓。为什么他们会被分散呢？因为上帝要追讨耶户的罪，因为他们是耶户后面的人嘛，啊，他们认为自己比亚哈更敬虔啊，他们不拜巴利，但是没有，你们这一群人其实只是做更多坏事，没有做更少啊，表面上啊，但是却是表面的敬虔，却是为着自己就是自私的利益、自己的野心而做的啊。OK， 所以这是耶和华对于北国的一个宣判。好吗？啊，好，我看一下，好了，这第五节我下次再讲吧啊。虽然只是短短一些，不过没关系啊，我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就停在这里了。那何西亚书都就是这样难的啊，那每两段就很难听，很难听，一直都要这样，我们要这样子看下去啊，盼望你们不要听到最后受不了跑掉了啊，就的确很。我也是等到很久了才讲这卷书了，通常我都先讲那些比较温柔的先知书，但是我都把先知都讲完了嘛，这是最后一卷了，所以我最后还是要讲，所以我就开始讲。当然你问我讲的时候有挣扎吗？当然有啊，但是有领受吗？也很丰富啊，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存着一个没有偏见的心啊，来看这卷的信息啊，也从当中领受上帝的光照啊，不叫我们成为这里所说要审判、要被咒诅的人，好吗？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看见我们原是不配的人啊，就如昔日那些被你所拣选的子民以色列人当他们不忠于耶和华，他们不行律法上的事的时候你就看他们为要丢弃的儿子把他们赶出去我们其实看自己更加的不配，我们原是外邦人 那我们与亚伯拉罕都无关，我们也没有律法，也没有你的礼仪跟割礼，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夸耀我们是属神的人。若不是上帝你的儿子真的是拯救了我们，我们连这个祭女的孩子更加的不如。但主，我们既然被你所选召，能够从世界不同的地方被召集来到你的面前，来做你的子民，来承继天国为产业，是吧？你就给我们有一个谨慎，有一个战兢的心，真的不要依靠这些虚妄的事，也不要常用各样的借口使自己可以继续的寻求在上帝以外的这种满足感跟快乐，是吧？把何西亚先知的话放在我们心里，一直不断的光照我们，责备我们，以致我们可以真的是成为一个贞洁的心腹，等候这个新郎，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你从天而来来迎娶你的新娘，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蒙上帝的约纳。听我们的祷告，预备我们下午敬拜你，能够在你面前能够蒙你所喜悦，我们所献上的也是表达我们内心真诚的表达，也是我们内心真诚的一个赞美，让上帝你的心意能够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OK， 好，谢谢我们就停在这里啊。OK， 好，谢谢。OK， 再见，再见啊。
谢谢长老。